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
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广佛 Stand Up， 我是老邝，
我是 Eason。
刚刚那首歌当然大家就是耳熟能详了，是来自于周杰伦的 J 的一首《稻香》。那这首歌呢，依然是 Eason 去挑选的。那 Eason 告诉一下我们为什么挑选这首歌吧。
啊，这首歌呢，当时是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是首推啊。就其实周杰伦呢，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班里多了很多周杰伦的海报，我当时会想，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丑，怎么这么多人喜欢。直到后面其实我开始听他的歌，我的 MP3 的第一首歌其实就是周杰伦的《发如雪》。然后等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这一首《稻香》推出来呢，我当时是跟我的同桌把他的歌词全部打出来了，因为他前面是有一段类似这种说唱的部分嘛，所以我把它歌词打出来，我们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它学会了。所以每每想到这一首歌呢，我还是会想起我高中的同桌。
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因为你在汕头啊，你们的小学初中跟高三是男女混作还是分阶段的吧？
这我要好好回忆一下哦。基本上是小学会混，初中呢基本上就是会男男一起做，女女一起做。到了高中的话，高中没有什么讲究，就是混。
OK， 我们反而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呢，小学跟初中，因为我是铁一系， 就我很代表铁一的了。铁一的小学呢就是男女是混坐，然后初中的时候都是男女混坐，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很危险的，就情窦初开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人就那个时候是谈恋爱了。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同性之间那样子去做了，因为高中就是要去拼学习了。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当时听周杰伦呢，其实我们是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那张专辑，当时应该是时间是00年还是0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全班都有那个，我们不叫 MP3， 我们还叫 Walkman， 啊 Discman，
你应该是那种
有 CD
片
的
CD，
对，叫 Discman、我们在 Discman 的时候呢，我们班上人手一张，当然都是盗版的、这个没有办法啊，就大家见谅啊。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盗版，所以呢无愧于周杰伦确实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青春呢。
对
无论是80后90后，甚至听说现在很多00后也是会重新听回周杰伦呢。OK， 那欢迎大家呀、那么怎么关注到我们呢？那我们的关注途径Eason这边是怎么样子、
在公众号搜索24号房评、
老邝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公众号啊搜索老邝教买房就能够找到我。那 OK， 那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呢就是把一些精彩的评论，尤其是上一期的精彩评论读出给大家的。那之前一审一直读的是我们图文，今天我们改一改了，我们读的是我们 podcast 上一期的节目，那由一审来读出吧。
好，今天呢先重点表扬一位同学，就是 Unite Lu、这一位伙伴呢应该是多次的在我们这个 podcast 在下面去帮我们定好这个每一个主题的一个时间分界线。
远一点点，远一点点，你的麦克风、往前推一点点可以。
United 啊，然后这个要重点表扬啊，表扬，因为有一些伙伴他可能是，他就想听某一段，因为毕竟他可能那段时间就只有那个时间，就比如说20分钟，那他可以拉到这个时间点来听他感兴趣的这一个话题啊 ，United。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剑。
等等，我先讲一下 United 吧。
嗯，
这医生可能还没讲完整呢、就 United 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ID 啊，是我们的一位粉丝，我们两位都见过他的，他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粉丝，尤其是我们的电台忠实粉丝。大家现在收听电台的途径呢有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公众号其实也是放跳转，但我们的主战场呢是在小宇宙 APP 这个一个专注做 podcast 的 APP 里面。那在这个 APP 里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叫做时刻记录，就是你收听到哪里，你想打一个标点的时候，你把它给打一个标记，然后是写出你的评论。而这位 United 呢，他是在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后面都帮助我们打了一个这个标，比如说这一段我们讲的是买房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又或者是创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都没想到的一些精华，这位 United 在每次收听的时候都把它打了，就当成一个笔记那样子去记录。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表扬啊这位 ID 叫做 United 的小伙伴、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听到我们这个的，也除了感谢他了，也勉励各位在你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畅想的问题，我们都很鼓励你发表。所以我们今天挑的剩下两位呢也是在 podcast 里面的精华评论，交给医生、
第二位是这个健身呢、他评论买一手房和二手房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家的不同，就是卖给你这个房子的人是不同的。一手房呢面对的是开发商，他们有很成熟的定价的体系，买家很难从中得利。二手呢就不同，面对是个人，成交价格很可能是由于个体的心理啊、经济状况啊、市场行情啊等等原因出现了比较剧烈的波动，偏离其真实的价值，买家可以从中有一些获利的空间。老邝的答复是非常正确，但普通人买新房会简单一点，二手房会对这个操作比较有要求。
就是你想简单点你就买新房就好了，反正呢它市场行情低的时候它也不至于低到哪里去，你也抄不了特别低的底，但市场行情高的时候新房它要卖它也为了要出货的，所以它的波动性并不是说会特别大。而二手呢你就会存在着，如果你真的在高位站岗，你就真的站得好高的一个岗，如果你在二手能够抄底，那你确实能够抄到一个挺损的价格，就波动性一定是二手会更高的，所以对于操作者精细化操作的一个要求也会很大。 啊，第三个，
好，第三个草莓冰淇淋，
这是他的 ID 对吧？
对，
好，
个人理解是买一手房，就算股票投资风险略高，能不能如期交房，当初承诺的配套能不能落地，这些都需要时间去验证。而二手房相当于基金，虽然利息没有股票那么高，但是胜在稳定。老换回复是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精准啊，我觉得这个比方还是有点错的啊。二手房其实不太像基金，它更像个股的。
对，其实新房呢，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应该想表达的是新房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应该不叫股票，应该叫股权。股权就是股权嘛，就是我如果投你，我买中了，那我可能有比较高的一个回报，但是这个中间风险要更高，就是我看不准它，就相当于你现在我去投了原神的那一个制作团队，他现在已经爆出来了，但他在当年没爆之前，我能不能够是风险投资那样子，我先买中你，那当然我也可能踩坑买到了不是说原神的那个制作公司，所以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想说股权 VS 已经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些基金也行吧，我觉得基金也行，就是你大差不差的。
其实或者我觉得都应该是颠倒过来的，就我的看法是颠倒过来的，就你买一手房其实你更多的是要买这个板块的成熟，是有点像你打包了一个基金的，就是一个 ETF
呢，
如果这个板块是真的在下行，它配套是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你涨出来的时候就像在涨基金一样是很痛苦的。二手房其实会更像个股，你涨就涨了，你的锁它锁定你的周期比较短的，你赶紧把它涨了换另外一只股票，对不对啊？
所以这更新，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两个评论呢，就是因为上一期的内容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所以这两位小伙伴呢都分别表达了他们的一个看法，那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可以回看我们上一期的那个 podcast 的节目，好吧？好， OK， 那感谢这两位小伙伴，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就是解答 email 了。今天的解答 email 呢依然是 Eason 来读出，那么我们再来考一下 Eason 吧，来读一读我们的邮件地址到底是什么。
你来吧。
没有，就我告诉你啊，就我教一下你，其实呢我们在读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前缀，我们不能够只读要读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看刚刚那个互动，我问你我们的邮件地址是什么，如果你直接开始读 tiktok2021@163.com， 客户他我们的听众他是不太容易接受，他这时候你要有个过渡，你就说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tiktok2021， 他有一个过渡，起承转合，就同样的像你刚刚读那个精华评论的时候，你刚刚是这样读的。好，我们先开始读精华评论，这是来自于谁谁谁，那如果是我可能我会说现在这个评论的 ID 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会有一个定语在前面，当你有定语的时候，我们的用户他听这个内容就会很连贯，否则他需要去跳啊，这是很核心的点。好，所以呢老邝来读啊，我们的邮箱地址呢是 tiktok2021@163.com， taketalk@163.com， 所以你看我这样读的话，我会有一个强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也就提醒我们的用户你要注意咯，接下来我读的是邮箱。所以这就是讲话的艺术啊，当然老邝是无师自通的。
你有练，你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练了。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练太多，就是这玩意我觉得更多的是用户思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在读的时候，我会设想自己是听众，我会发现哪些地方读的不太好，那我接下来我就会改进，这就是我们这样说修正自己嘛。好，那读完我们的邮箱地址了，那么接下来就有一审来读出第一封邮件吧。发件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这里没标注，应该是今年的八，去年的八月份，
就23年的八月份。
对，
好，开始。
好，我们的第一份邮件啊，也是今天唯一一份邮件啊。老邝你好，我从2018年就开始关注您，之前也付费找您咨询过，可惜最终没有听取您的建议，后来踩坑入了一套烂资产，现在是高位站岗。看了那么多的自媒体公众号，还是觉得老邝您的观点具备比较强的针对性和客观性。这一次又遇到了投资买房的难题了，所以想诚心向老邝请教。我的情况如下：第一，自身情况， 夫妻双方都是新广，均在国企，育有两娃，家庭年收入在80万。现在在广州有一套自住房，是在白云嘉禾万港的岭南新世界，128平的四房。另外有一套是在番禺广场的小单间，48平，现在是在收租。那么这一套就是踩坑的那一套啊，每月的租金是在2300元，老人小孩的生活教育圈层基本在岭南新世界，夫妻工作地点也都在白云新城和世纪之都这个区域。现在小孩开始长大了，老人想要搬出去自住，那保持一碗汤的距离。第二，我们现在的难题是，我认为岭南新世界的涨幅不大，没必要继续买在这里，所以想住头分离，一租租一套给两个老人住，然后买一套来用来收租。但是目前手头有的资金勉强接近100万，而番禺广场那一套高位站岗，买入价格是在120万，现在估计就是80万左右。那么我的问题是，第一，现在是否适合买房？第二，如果买房是否建议止损卖掉番禺广场的房子？期待你的解答。啊，
好 ，OK。这个他姓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但是反正他说他一定是岭南新世界的四房是吧？
对，
就不是其他的组团的了。
他这个就是128平四房，应该就是在 K 区啊、
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讲岭南新世界，默认就是那个大区的了，
大区
不会说什么云逸什么其他的就会说自己是什么组团，
嘉云 啊这些不会，
锦云峰啊，就这
些。对对对
OK，那好，那我就默认他是在这个大区这边了。
嗯，
那大区这边现在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去了多少钱？他这个产品？
这个啊，我估计啊，
因为我现在看报价的话，
所以我估计580吧。
啊，120方大概120方啊，报价大概是510多，所以132啊，当然看不同的区啊
，K 区
啊，132的报价是520多，但因为岭南新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团，要看具体的一个区的。那刚刚医生说估价这580，那我推测可能真的要卖，可能550到580之间，因为现在市场上可能这个评估价是比较低的。但我并不是会是建议他要去卖，而是要针对他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分析。首先第一个，他刚刚提到他现在是一个双职工，而且是个国企的双职工，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性，降了也不会说降到哪里去，涨的话只要不出来创业其实也不会涨到哪里去。对，那年收入是80万，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买房该买多少钱的一个总价，我们之前判断其实你持有的资产大概就是你收入的10倍到12倍之间。
嗯，
对吧，那你10倍到12倍，那也就是说12乘以，我估计当你12吧，12乘以80，其实也就是960，也就是1000万以内。1000万以内，然后如果是10倍，那就是800万。所以你现在应该就算你要加杠杆也好，你要买也好，其实你真正在广州持有的总价吨位应该就是在800到1000万。如果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刚医生已经说了，这种 K 区的产品岭南新世界120多方的已经去到一个580万左右的一个资产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用1000减去你580，其实你可以用来投资的。我姑且把你那套什么番禺财雷的具体楼盘我不知道啊，因为你没听我劝，所以我不知道你最后买哪里。那你那套就算变现了之后回来也就几十万而已，
对
对不对？加上你现在这块400来万的一个净，就是能买的剩余的资产，那加起来其实你再去买一套400万到500万的房子，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纯投资有这个必要吗？你说的你是一个住头分离，但是你的孩子而且你的生活你已经适应了嘉禾万港，也就我听你的邮件里面我已经判断出你不会卖掉岭南新世界这一套的。如果你说因为老邝我想改善一下居住，我能不能够卖一买一，上一套1000万总价的，这个我是肯定会赞同的。但如果你只是你不希望再住，你不希望跟老人家同住了，因为你明确说老人家想搬出来，肯定是因为有婆媳啊，或者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孩子是不是应该有2间房？他128这种是个四房，他那个多的那一间房居住体验度如何？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四房，是吧？
对对对 ，K 区他那种有一些108那种就不太正常。
好，那既然他能这样子，那我估计他其实勉勉强强住是能住得了，但是他既然老人家想搬出来，那肯定就是因为是觉得不够住啊，或者是房间多，想要一个书房，所以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你要不然你就置换， 但是置换的话呢，就要看你两套一起展仓有没有必要上到一个800万到1000万的了。那这个改变度上其实是很大的，更何况我觉得你现在孩子在读书，可能是学位占用，因为你两个娃，所以你又不好卖，因此你现在只有想着我能不能把番禺那个展不展仓。现在展仓的话我亏损了，我确实是亏了，亏账面上房价已经亏了几十万，再加上如果持有的这段周期里面，18年还是19年找我咨询，那个时候买到现在又3年的利息成本，但好就好在总价不高，这三年也就算到10来万吧，所以一亏就亏个50多万，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就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你真的要买，你就在那个附近把番禺给卖掉之后，把你现在手头上的资产，你不要上1000万的一个总资产了，你就上到一个800，你就说你再买一个200来万，在岭南新世界买一个电梯楼得一个两房就够了。至于这个增值真的高不高，其实更关键的是你这580万的这一套 K 区的四房，它本身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我们经常说人生的 ABC 房里面，你现在是一个 B 房，你这个 B 房你就不要想着什么增值，因为 B 房它是牺牲增值来获得三代同堂，来获得孩子的教育，来获得我10年的一个稳定性，你是不可能去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当时你去做了一个投资，我忘了我当时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因为我客户太多，但是你既然踩坑就踩坑了。我觉得现阶段那一套房子你如果要去又为了住头分离，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为你老人家他也要住的。所以唯一一个如果要斩仓卖掉番禺的核心点，就是换回到就白云岭南新世界附近，不一定非要买这个，你可以买金碧雅苑一碗汤嘛，那一个地铁站也是一碗汤的一个距离嘛，对不对？就像我自己，我是东山口跟杨基，那个时候我自己住的时候是东山口跟杨基，也是一个地铁站之间的距离，这个我觉得都叫一碗汤的一个距离。所以呢，卖一买一，以200来或者金碧雅苑就200多万上一个两房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嘛，就买入这些产品。有没有必要再买岭南新世界，我就觉得没必要了，因为如果你再买你会变成两套房子都是为了这个学位的一个溢价在那个地方，而你买给老人家住的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学位，他只需要一个自住就可以了。所以我会建议你要不然就趁着现在市场低迷期斩，都把它给斩掉，然后让老人家在金碧雅苑附近挑一个安静点的两房啊，让他们住就 OK 了。然后最后你80万的一个收入，像你不知道你的老人家有没有退休金啊，姑且当你老人家退休金不多，我那天我们本来我们这个话题应该是一个广州的城市中产，对不对？那我自己的看法，80万其实确实是中产的了，但是你这个中产其实你也省不了什么钱，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判断，一个二胎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一年的开销正常来说再怎么极致的省都要30万。医生你觉得是不是
最少了？
对，最少最少是要30万，你要稍微有点什么买车呀，稍微有点什么自驾游啊，或者是请个老人家招待一下，我觉得50万是比较稳正的，甚至还买保险啦、对不对？像之前我记得你做保险的，保险人经常有一个洗脑的，你要拿年收入的10%来去配置保险，
20%吧。
哇，你们那个时候是把20%用来配置保险啊？
不是，它不是配置保险，它其实就是它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比如说10%到15%这一部分是有点挪储的行为的。就比如说、
储蓄的那样子。
对，就是现在银行体系在卖的银保系列那些产品、相当于储蓄的。
所以其实这个比例的这个划分，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买保险，我都没有到10%，因为我觉得保险就是一个纯消费的行为。
它是可以短期去杠杆，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杠杆。比如说你小孩年轻一点，保费搞个3000块钱，你可以把它的保额杠杆到50万。就这一种，比如说我小孩真的万一不好彩生病了，那我只是，而且我就交了，比如说我就交了半年，那其实我就相当于我用了15000，杠杆了50万出来。就这一些风险是我们要去转移的，我们直接转移给保险公司了。
明白。所以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想以后有机会，我们找一期互动话题就聊保险，包括买房啊，就是我们，广州中产该如何去分配我们的现金流。
可以
这是一个挺好的话题。但反正呢，我想就这个就想说，你其实你只是年收入80。你年收入80，我觉得你正常的一个消费应该是家庭开销已经去到30到50万了。你还外面还供着一套房子，对不对？那你供着那套房子的话，你说再去投资， 我觉得在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所以呢，你应该摒弃住投分离，你不能因为之前的投资失误而妄想我接下来请教老邝、请教医生能够逆袭、能够追回我当时失去的一些资产损失。那我觉得，如果你没结婚、孩子没读书，你还有这个机会。但当你孩子读书了，很多都是已经盖棺定论的了。你不可否定的是，你接下来要买的，给老人家买也好，或者是你的养老也好，都是消费品，就秉着一个消费的心态买。好吧，那就是我的一个回复了。那么接下来交给伊森。
好，这一期是为数不多的这个伊森跟老邝的这个答案出现了不太一致的。
嗯，
然后我其实也是建议他先不卖这个番禺这一套的，因为番禺这一套就是你决定要不要去卖房，你很好的一个判断点就是这一套房卖出来能够给你提供多少钱嘛，对不对？那这一套现在你卖出去也就给你提供80万，而且
应该还有负债。
因为他其实他全程没有提负债的，
嗯，
然后他这个收入其实还是可以的，
嗯，
80万啊，然后因为是体制内，其实有很多钱他是不需要用花到的，比如说他在单位吃饭等等这些，我觉得他是能够省下钱的，所以他没有提到负债的情况下，我是假设他是没有负债的，然后因为他岭南如果买的比较早的话，买就 K 区是新房的时候他买入的话，其实他真的有可能现在就是没有负债的，啊。好，我是假设你们没有负债的啊，然后呢，我给你建议是，番禺广场呢，你去算一下它的租售比，其实现在已经去到了1:350左右，1:350，这是一个很顶尖的表现，就是你如果按80万去算租金收益的话，其实已经去到3.45%了，然后这一个跟很多普通人去他能够接触的这些定存啊、理财产品相比的话，这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了。而且在接下来降息的这个预期下啊，你这个3.45%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然后呢，那么这一切啊，其实建立在你的置换是不需要用到这一个80万的情况下，就因为如果你用需要用到，比如说你去到1000万，你要去贷一个400万，那其实你贷款的那一边呢，其实要去到4.1%的成本，那相比这个3.45%的情况下啊。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哎，那你肯定把它卖了，因为你这边留着，你还另外一边还去贷款，这边只能收3.45%，那边要给4.1%，啊，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想，就是那肯定是卖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认为啊，你这一套现在是绝对的低谷啊，即便它是一房，在番禺这种新势力啊，就是新馆年轻人非常多的地方，这种一房呢，我认为你还是有出手的机会的。啊，然后呢，不至于要去卖到这么一个低的价格，就这个租售比，我认为在广州1:600都算很好的，你这个是1:348，所以它是有市场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不要去卖这一套，你想想就是4.1%啊，如果你不卖它，你会多出这80万的贷款，如果你去做置换的话。4.1%和这个3.45%，其实这0.7%，7%的年的息差，一年就是5600元。然后你只要稍微回暖，你多卖个5万，其实这里都能够有9年的息差，你都赚回来，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去多贷了80万啊，多贷了80万，你的月供会增加4000元，但是你有这个租金啊，你这个租金抵消下来，你的月供就多了1700。相比你们收入而言，我会建议你们先持有它。然后你提到是这个新世界128平的四房，我猜呢就是 K 区的北向四房，所以你北向的话，你自住也其实也不太舒服啊，所以我会建议你，而且你买到一个四房，在岭南新世界这种地方，你要去买一个北向啊，所以我会建议你去卖出的。那你卖出的话，我之前是预估是580，现在你要卖的话，可能就像老黄说的550到580，啊，然后你放的话，可能你就放个600先嘛，啊，然后再加上你手上的现金，你现在有100，那其实你的全款预算你最高是可以去到680，就你不需要做任何贷款，你680不需要说哦，我多贷80万，你有这一个心理不舒服的地方，全款预算去到680。那你买入的标的在兼顾你们通勤和你们习惯的圈子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你往这个越秀海珠那边去了，而且沿着这个海珠的2号线，也就是说照顾你们通勤的情况下，基本上 它经过的地方，二号线经过的地方，目前都是海珠的二流板块啊。然后我就倒不如建议你直接去买入白云内部最 top 的板块，就是白云新城了。那么白云新城内部，你这个预算，我的建议会很具体，就是万科真山府它的134的户型。那么它不万山的话，大概是6到7万，然后万白云山的话，大概 会超过7万，也就是说你大概800万左右，你是可以买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的。然后你到时候你就会贷个100来万。啊，然后老人家的话，因为万科真山府它其实是广信资产包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其实这一个小区是一直在广信金兰里面的。那老人家呢，你可以给他在广信金兰或者旁边龙康花园再租一个，那你去实现一网通的距离。而且你要说在整一个白云，你要挑到市政配套、居住氛围、居住配套能够去跟岭南新世界对标的话，白云只有白云新城可以对标一下，而且不会比它差啊。然后我的建议是这样啊，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卖出岭南新世界这种，如果我猜中的话，北向四房卖出去，换到白云新城去啊。那么这实现了自住，然后投资属性稍微升级一下。
干的老人家租房这个东西很难租。
对，所以你看，我经常有人会问我在直播间问我说，哎，你跟老邝这个咨询的区别是什么？我曾经回答过一句话，我说老邝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我会关心你飞得远不远。
对，因为租房这个东西啊，老人家租就没有人愿意回租。
他是新管，其实他没有老管那么
不是不是，我是说别人不愿意租给你
啊。
现在市面上
对也对，
你一看到你是老人家要住，我不租的。
对，也是，
就是现在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说啊，我来租，你傻了。他一看你是老人家住，他会合同里面备注不允许50岁以上的人过来住。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
嗯，
他之前是小孩在这个荔湾那边上那个黄雅，然后呢他就租到了那个富丽黄石西苑那边去租在那边，然后呢小孩现在准备出国了，然后呢他就搬到了珠江新城这边来了。然后那边不是因为那边是有很多黄雅在那里租的，很好租。然后呢他当时是压了三个月的押金，因为他好租嘛，压了三个月押金。然后呢其他朋友给他出谋划策，你知道他就是用了这个方法，他就跟他说老人家上来这一边了，因为他生病要好照顾，然后呢可能会租进来，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他用了这个方法把他那个押金三个月的押金给退回来了，对方确实不愿意啊。
嗯，是一点都不愿意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过挺多租房经验的，
嗯，
虽然我是老广，我自己有房，但我自己都租过房子。那你的话呢，他明确你租，你是个中年人，就中青年，他没问题，但他一定要你写不允许，他会先问你会不会带老人家过来住。如果你要带老人家过来住，那有些人就不愿意，
嗯，
就是你连带都不能带。
嗯，对，租房经验多一点的人确实会这样的。
对，所以
像我之前是租过给一个70岁的老人家，然后带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明显就是一个妈宝男。
嗯，
然后其实我当时是没有太多介意的，后面想想其实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你要知道发生一些意外，哇靠，你这个房价的一个跌幅是好夸张的了。
对对对，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是一传十十传百的。
嗯，
谁谁谁怎么样子，谁谁谁怎么样子，是吧？这个我风险呢，我不希望。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房子出租，一定要备注，就算找你签约的，就跟这个我们的客户不没关系啊，就这个疫苗没关系，是个干货的分享。就大家有闲置资产收租的话，你可以在门口装个摄像头。
嗯，
就比如说我是南沙的房子，我不可能真的天天那样子去嘛，我也不装在你里面，你说装在里面你侵犯我的隐私。
嗯，
大家一定要在门口装一个摄像头。那我门口装你没问题了吧？
嗯，
那你就跟租客解释，我要看看有没有老人家在住。
嗯，哎呀，这个确实，这个动作会让人很不舒服。但是
没有，那你如果你是年轻人，那你有什么的？你正规的那样子做，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又或者是你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就让邻居帮你随时监控。
你看我放逐我其实是挺好说话的。
不，我们也不说这么排斥老人家，就你偶尔过来拜访一下。 或者是比如说节假日或者是暑假寒暑假，这个我都说得过去。
嗯，
这是，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点。就我跟你讲更极致的一个啊，广就链家的不是有一个什么蛋壳啊，不是蛋壳公寓，广州是自如吧，
自如
是45岁以上都不允许
啊，
已经卷到这样子了。
这样吗？
是的，
我其实我后面的房子是通过省心租出去的。
他们蛋壳也好，自如也好，这种专门做这种，他们有明确规定，看你身份证，45岁以下都不允许，所以好惨的啊，中年人。
45岁高危。
对啊，我都已经30，我今年不是39了吗？所以再过6年，我靠，
还好你不用租房。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悲催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买房的需求很多时候，因此这个实际情况，一审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从资产的一个保值上、增值上，确实置换是 OK， 但是就要衡量老人家，因为他现在想换，就是老人家一定要搬出来，就你一定要照顾这个点。
没办法的，你实在这样，你就多带一点了，多带一点，在广兴金兰买一个了，广兴金兰也便宜啊。
明白。但是买了那个又踩坑了
啊，
那个将来。就什么价也就是什么价的了，那个
对，就是消费了，那个就消费了。包括他现在他以这个价格再去买入一套大区，他最多就是买在，他就买在 A 区了，北上弯一点点路的，很吵的，对不对？也一样是消费的。
是，所以啊，房住不炒啊，大家就如何去平衡一下你们的一个资产配置跟多口人的一个居住了。
嗯，
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两位对这封邮件的解答。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什么啊，医生
？TikTok，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ikTok2021@163.com， TikTok TAKETALK。
你自己有进步，有进步，对，有进步啊！
哎呀，
行 ，OK，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环节，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今天互动话题其实比较有趣啊，可能会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很反感去点评这些政策的啊，但是
我不反感了，我只是，
是吗？
我不反感点评政策，
不做啊。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2024年会不会有小阳春啊？
对，2024，就首先第一个，这个东西它不是政策。它这个不是政策，它这个是
预测。
政策是指政府颁布的，比如说房票啊，就我们最近这个最火的拆迁，就昨天，就这个星期吧，就我们录制时间是1月11号啊，1月11号，前两天不是那个芳村食味堂的拆迁，广州终于启动了这一个房票的一个政策了。那关于这个政策的影响，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深入解读，
嗯，
因为我觉得，但是呢，我看到那些抖主们跟视频号的那些号主们就在拼命的去解读这个政策，
其实没
用。然后我发现他们解读来解读去，其实都是互相抄。
对，其实没用的，那些解读是没用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到底这些钱能不能流入房市？
嗯
啊，
对。
然后其实现在就是在拖嘛，
嗯，
因为他给了18个月才能给你现金嘛，其实就是我现在不给你现金。啊，我要晚一点给你现金。
嗯，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去解读啊，这个先不管它。好，说回我们这个预测，那今天一审的一个选题呢，就是2024年的小阳春是否会有小阳春？
嗯，
首先我觉得这个点的话呢，我也想先讲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最近我在跟客户，很多客户会问我，老邝，我到底要24年的1月份春节前买，还是24年的春节之后买？你是不是有很多客户这样子去问？
对，尤其是置换客户。
对，我想针对于这个点，我来先表达一个观点。我跟我的客户也好，我跟大家在座的各位也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要买二手，春节前一定是一个好的时机。但请注意，这个时机是针对全年来说的。如果你是要买新房，首先第一个我想讲，买新房最好的时机是什么？不是金山银是小阳春。买新房最好的时机，其实如果你是自住的话，你应该是在9月份、10月份这个时候买，因为9月份、10月份呢，对于很多开发商来说，他们的销售额其实进入9月份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完成一半的，
嗯，
他们很依赖于第四季度，包括金九银十，包括12月的冲刺，去完成剩余的 GMV 的一半，任务的一半。那你要站在对家的思路去想，金九银十既然作为一个营销节点，或者是我们叫双十一。
嗯，
对不对？双十一的营销节点，你一定是会让利的， 那因此在金九银十这个新房大处的时候，你只要不让利，你的客都被隔壁的那个竞品给抢走了，所以你一定会内卷。那因此你真的要去挑自住的，这个时候他你的对家销售营销总他会拉好货出来，
嗯，
因为此时我不走量我还什么时候走量啊，对不对？所以这时他会拉一个好货出来。因此如果你是自住的话，金九银十每年的金九银十买新房是个很正确的点。然后如果你是等到12月了，那12月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觉得价格会优惠呢？是因为12个月，比如说我这个项目我还差一个亿的一个营销额，才达到我的一个业绩的一个任务，那这个业绩的任务决定了我的年终奖，如果我差这一个亿，我可能我只能分到40万的一个打包的一个奖金，但如果我能达到那一个亿，最后呢卡上了我可以有60万，此时我为了拿到那个20万，其实讲真的一句，开发商他妈的谁管你房价涨与不涨啊，我只关心我卖不卖得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拉出一些烂货做特价的二楼啊五楼啊顶楼啊，哎，这个原来卖400万的，哎，降一点300-350走掉，
包装成工底房，
对，然后我走掉20套30套达成我的销售任务了，这个时候我的奖金就能由原来的40万打包到80甚至达到100万，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挑损，那我觉得年底确实会更好，但这个时候你的自住体验度是没有你金九银十挑的那些好货要更好的，这是关于一手。那二手的话呢，其实很简单，二手要买就是在春节前卖，二手要卖就是在春节后，我甚至都说5月1号之前把它给卖掉，因为5月1号新房它会迎来第一个营销节点，五一小长假，有些时候是三天，有些时候是五天。那为什么前面的清明不是营销节点呢？因为清明其实大家都会去拜山，你营销来也没用，谁他妈的清明节还去买房子，我靠，那不是买阴宅吗？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是不愿意在清明买的。那因此了，通过这个结论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如果做营销的，我们会有这个时间日历节点，你要买卖房的，其实这个就是你大概的一个时间节点了。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前提条件，我指的是时机是指全年，那 OK， 那为什么我要说这是这一年呢？是因为你如果今年不买，我有些客户我就说，如果你今年不买，你要不然就等明年，就是我们这个刚刚的营销节点是抛开年份的涨与跌，年份的涨与跌23年是个全年的下行，那23年和22年之间，你要不然就22年的金山银市买，要不然就23年的金山银市买，要不然就是24年的金山银市，就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讨论的，我们是把它给拉长到全年的一个维度，今年我到底是涨了，今年我还是跌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24年怎么走，其实我之前我已经给了一个判断，我大概率我是觉得它是站稳的，可以玩的，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客户说，你今年春节前买跟你今年春节后买其实价格会是差不多，涨也不可能涨哪里去，跌也不会跌到哪里去，但是跟25年的春节之前去比的话，有可能就看你急不急迫了，那这个我就预判不了，所以其实回到一审刚刚提到的小阳春这个话题，在我之前的那个楼市预测里面，我一直都预测量一定是会放上去，价格会是稳，所以呢这个基础判断我不会变，因此小阳春的量我依然是会看高，甚至有可能会突破10000套的二手，因为学位房买家一定要进场，所以在学位房买家叠加再加上我们的价格线比较企稳了之后，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一个大家说接飞刀，尤其是今年一月份接现在你砍价的幅度，真实成交价跟真实成交价比，就不是说跟你跟920那个政策之前比，其实现在真的是企稳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分区域吧，分区域，我认为像天河东，它基本上它只要挂牌到位了，基本上你能砍的空间有限了。然后像海珠这边，其实我认为还是真的没回调到位，就老钱多，老钱真的撑住了。
是，所以呢，那回到一审这个话题啊，我做个小小的总结，就是金山银市的话呢，我觉得会有小阳春，但是小阳春呢，跟我之前的一个判断还是维持一致，就是价升。量升价稳，量升价稳。那因此如果你要春节前买其实也无所谓啊，春节后买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春节后随着成交的一个消灭，你有可能挑不到一些好的产品，就有点像新房那样子，新房我不求它，因为你要自住，我不求它一定是最便宜，因为最便宜一定有它的硬伤， 只要他成交，只要他的货稍微好一点，在金九银十的时候买其实是 OK 的。同样的，在二手市场，我觉得你春节前买是可以值得买，春节后价格稳与否那无所谓，你尽量的是在春节前能卖的人他都是真的急用钱的，其实你谈判的空间反而还大。春节之后随着彩盘量的上升，随着你看到它的成交量开始突破一万，突破九千，甚至突破一万，我觉得你会有一点点那个不确定啊，因为我们之前判断最起码有三个月以上成交量上一万，你才能够判断今年全年的行情确实是会回暖啊。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姑且判断啊，大家看看到时验证一下，三四五我觉得这三个月里面会有一个月成交量是破万的。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吗？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问我，同时我也看到有一些友商已经很乐意去做这个预估了，然后有一个甚至预估到会在今年的小阳春二到四月份每个月成交破一万三。
每个月破一万，我觉得这个
一万三，
哇，这个就真的全面上涨的了，这是全面上涨的信号的了。
对对，所以
我比较稳一点，我觉得是破一万吧。
所以
我觉得平均值破一万都有这种可能。
我认为就多看数据吧，不看数据的话确实会有这种错误啊，就是一拍脑袋觉得有就有了啊。
对，
但是你看数据的话你就会觉得不太可能的。
对啊，一万三这种比较难的。一万三是什么概念？一万三是指我们2022年全年差不多不是7000多套嘛。
对，
一万三是指我一个月成交是之前过去两个月成交的一个量。
就今年小阳春最火的月份就一万啊，
就是嘛，平均就是有个破个一万。平均看有没有机会破个一万。我觉得如果这三个月三四五加起来能够有个平均，因为今年春节还好，二月九号就二月份就不用看的了，因为二月九号是过年。
对，
你就看三四五能不能有一个平均的过一万。那我觉得平均过一万是有机会的，但是真正具体到数值的话，我的推测是这三个月有一个月破一万，剩下两个月可能接近一万，所以拉平均值是会勉勉强强过。
对，
我操，三个月破一万三，这个我觉得是哪一个，是公众号领域的还是自媒体领域的？
算是公众号领域吧。
是公众号领域的是吧？
对对，
它是利益相关吧，它是主要依赖交易为生存的是吧？
对对，肯定能做这种预估的肯定是这种的。
OK
不做交易的肯定都是傻空的。
好，交给医生来。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我认为每一年都会有小阳春的，只不过说这个小阳春的程度到哪里而已。然后呢，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被去年的就二三年这一次小阳春给吓到了，他怕再有了然后呢，因为现在价格相比就上一轮小阳春当时的价格其实又回调了，所以他会怕去错过这一个价格，但是他又怕接了飞刀，所以会有很多就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啊。然后呢，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二三年这一次小阳春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很多人他不看数据的话他会觉得就是说是因为口罩那三年压抑了很多的购房需求，然后叠加一些当时的情绪，然后有一定的挤兑。但是呢，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积压的购房需求是不多的，最多就是积压了二二年的这个需求，然后呢，2022年里面呢又集中是压抑了这个2022年第四季度的这个需求啊。我讲一些数据啊，即便是在2021年，就是广州政策做了很多政策去压这个楼市，然后信贷卡死，当时是做查首付啊，就是查你的这一个半年的流水，你半年流水出现了亲戚，还要去查你亲戚半年的流水，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贷款。在这种情况下，2021年全年也网签了11万套。11万套是什么概念？就2015年我们做这个棚改货币的时候，去救市的时候，2016、2017年这种大家都在抢，只要买到就赚到，买到就翻一倍，这种行情下广州也就13万套，而且这13万套是包含了远交啊，就是你随便买嘛，反正就是翻倍。那2020到2021年这一次是分化行情，远交的行情其实是一般的，所以也就是说2020到2021年这一次的量其实没有被积压的，甚至是有点透支的，它已经去到11万套了然后2022年呢，2022年一整年其实是只有6万6千套这个表现就是 近十年的谷底，就是可以说2014年还差啊，然后2018到2019最萎靡的时候，其实这两年也是有超过9万套的，所以我会说是2023年的这个小阳春其实只释放了2022年的一个积压，然后而且可以很精准的是说2022年第四季度的积压，2020到2021年其实是没有积压的啊。然后整一个2022年当时四季度整个广州四季度广州就网签了1.8万套啊，然后到了2023年的话，1月份是春节月嘛，那个月只有5500套，2月份是去到9900，3月份是去到12000，4月份是去到10000套，5月份就降到8700，就2月份到5月份这4个月成交是占了全年的一半。如果没有2023年的这一个920的新政来拱火，没有放开这个番禺黄埔的话，其实这4个月会占到70%，而且这是没有太多积压需求的结果啊，然后只是积压了22年四季度的一个积压，然后因为是首次放开，所以会有一点点信心，然后就会造成了这个23年的这个小阳春的虚火。就你看看，它只是积压了22年第四季度的这一个需求，然后就会造成这个23年的小阳春。然后到了后面，其实大家看到就是一些出口数据啊、社融数据啊不是很好，就大家如梦初醒，就在5月份之后就开始冷下来了。然后回到我们来讲这个24年小阳春呢、啊，那就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维度你就要放到2022、2023年了。2022、2023年年均只有7万套的成交，这一个数这一个概念是堪比14年的，所以是肯定2022到2023年这两年是肯定是有积压的。啊，然后是积压了大量的观望，还有四季度卖出房之后等待置换的人，因为23年四季度的业绩是不错的啊，就是你看11月去到10000套，然后12月去到了9000多套，接近10000套，所以，然后我们说这一些每一个月份的网签数据里面，其实都有超过60%是90平以下的，也就是说90平以。就60%的人是卖出了刚需房，准备去置换的。那现在这帮人就是在观望，等待进场的，啊，所以，24年呢，这一轮小阳春呢，肯定会有，而且就是，置换标的会先动，因为是有一部分置换的需求，这一部分置换需求在23年的四季度是比较多的，然后他们会先动，啊，然后他们动起来之后呢？刚需看到之后，刚需会稍微晚一点点，大概是在4月、5月集中进来。然后呢，我也要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是刚需，你看到别人先动了，就是你要等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的话，那么你进去的时候，一定记住，你一定要拿23年11月、12月的价格去谈啊，你不要情绪上来你就冲。啊，整一年下来，就像老黄说的，我认为是会比较稳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买到，或者你价格没有谈下来，你就等，你就撤，然后你等到这一份情绪过去之后，你可能就要等到今年啊8月份、9月份，到时候你再看，你再进场啊啊，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判断也好，我们所有的一个推论也好，都是要以一个数据。
对，
去做一个推论。
对，
你没有一个数据在前面，甚至有一些历史的数据在前面，你就跳大神那样子说一万，平均13000，每个月13000，
这是很夸张的数据。
是，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这是16，这就是16、17的数据，你知道吗？
嗯，16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7000是最高峰。
嗯，
然后呢，16年因为我做的比较早啊，17年的那个3月份嘛，不是最狂热的时候，
嗯，
大概就是最高峰是17000，
嗯，
然后也有14000和15000，
对，
然后在21年那波最高峰，其实也就14000、15000，就冲不到17000那么高的了。
而且之前是包含了远交的，
对，
当时是没有什么分化概念的。你现在去掉这份远交的话，13000是很强的，
嗯。
啊，
10000以上其实都已经连续3个月10000以上，我都觉得已经不错的了。
你是已经怕了，
嗯，
你是已经开始，你的情绪已经上去了，你都担心它涨了。
嗯，
你不用，其实你不用13000，你只要连续2个月破10000，你都感觉有点奇怪了。
是的，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今年金山银市小阳春啊，那 这个标题，我们今天的标题应该就是会金山银四的了。所以呢，除了今、这个月能够听到我们电台的，我也希望你能够将我们的电台转发给更多的人。因为呢，今年的三四月份确实会有很多人买房，我们也看好。那他们呢，可以多听听我们的意见，多听听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做出的这个判断到底正不正确，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啊。那好，那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关注途径吧。伊森这边是怎么样子关注的
啊？公众号搜索24号房评啊，24是阿拉伯数字的24，号是号码的号，房评就是房屋点评。
我这边呢就是公众号老邝教买房啊，都能够找到我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啊。那两个环节结束，最后呢就是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刚才做的预测是相关的，就刚需要进场、或者刚改他要比较快速的去进场，其实跟他的收入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想问大家，大家今年的年终奖有没有缩水
啊？就是互动一下，你的年终奖有没有缩水？
对，
是涨了还是跌了？
对，
你涨的话大概涨幅在多少？
对，
跌的话大概跌幅是多少？又或者是今年根本都没有了？
对，
对不对？那这个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呢、给我们互动。那我们呢，在下一期的电台节目的时候，应该我们在春节前应该会再录一到两期。
嗯，
就我们现在是1月11号嘛，放假是2月9号。哎，你们什么时候放假？你打算让你们团队？
我打算，二月初吧。因为我不是说了嘛，我这个我弟弟儿子出生了，我到现在还没看他呢、我想早点回去看他、
那我们争取在春节前再录两期吧。你就二月初，我这边因为是老广啊，我就是坚守战场、我是坚守在广州的，所以大家春节想约我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了，那个这个话题的话，我想我有感而发呀，就说什么呢，就最近某一个自媒体啊，就新房类的自媒体都比较顶流的、整天在宣扬什么楼盘降价什么楼盘降价、尤其是那一位小伙伴经常抓着东汇城的一个降价，然后不停的翻来覆去的那样子在炒作、你应该也知道吧？
谁
啊？你不知道啊？OK， 就反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市面上很多就是炒作说什么东汇城价格下跌了，价格下跌了、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那样子，你有没有这、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
这些其实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位、
OK， 那我就针对这一类的文章了、你有没有感觉这类的文章有一点点像人血馒头？
有一点。其实我之前还看过另外一个，就是清远那一边的、然后是业主开发商直接闹到人家店里去了、你说他说亏掉首付款的数据在哪，你成交数据你现在拿出来，然后直接去砸他店面的、
就是你是指那个是什么东西？
清远那边的，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唱空嘛，说这一套房最近成交，业主亏了100万首付啊，等等这些，打五折成交。
不是跟开发商吧，是跟那个中介而已吧？
他是中介录了这个视频，然后呢，
那就是业主打那个中介，
业主找上门去砸，然后
那个中介所在的门店，
其实旁边的开发商也上去了，因为肯定会影响的，一二手本来就是唇亡齿寒的嘛，对吧？
对，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我想说这种，就是所谓的2023年，大家做个总结，你会发现，其实2023年是一个大类资产全面下跌的一年。
对，
无论是你的房子也好。侨新汇悦台的法拍房也就23万的一个单价，就是啊，所以以侨新汇悦台为举例，或者是最近我们的一个同行买的广悦尊府，其实价格都是打个九折，
对，
法拍打个八折，这个很正常，因为法拍它是有一些摩擦成本你看不见的而已，但是连这种顶级豪宅都10个点以上的那样子的一个回落，那大家也不用太寒心，你的一个房子只要你的跌幅确实在这个平均值以内，就你避免不了的。
对，
你只要是买了房的，你那套自住的也好，或者是你刚刚买的也好，你不要说那些什么万科城市之光，它是没有二手，所以你是不知道，你是要它现在这个价格拉出来，你说之前什么6万多，你要它拉出来有没有成交，也是没有成交的。
是的，一手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像上次我说的，番禺现在万博横丁出现了300多万的，那番禺万科欧博人会很痛，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之前接近6万买华润的那些，其实更痛的是你，就一手你没有感觉而已，但是你要知道你会更痛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大类资产23年是全面下跌，包括我们的股票，
嗯
啊，以腾讯为代表，这么绩优的一个股票，也是一个，当然它是有系统性风险啊，就它是政策的问题。
嗯，
然后还有你的无风险收益率，请问一句，你的无风险收益率是不是从22年年底的三点几，也跌到了23年年底的二点几？
对，
一样的跌，甚至于说刚刚Eason这个话题，你的年终奖，我相信其实你大概率你也是在下降的，
对，
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样子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是要更振奋人心，更正能量，就是鼓舞大家要挺住，
对，
就是大家应该啊，我们这个套用一下陈前朋友圈最近的那个出圈的那一个跟周鸿祎的那个对话，我们不评论他们两位当事人，我想评论的是他这个话题其实是正确的，确实是要挺住，这个困难是大家都很困难，但你不应该去嘲笑那些站岗的人，
对，
不应该吃这种人血馒头，为了流量。我试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新房营销号，难道你们公司的应收款账不一样？我相信你们公司跟你21年比，你们公司收入也是下降的，
嗯，
你在全中国这么多行业里面唯一能赚钱的就真的是那5%的精英，他继续是踩对风口的，做电商的，做那个抖音直播的这一类，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转型互联网中介的，我不否定有依然能赚钱的人，但大多数的人其实在2023年都是挺痛苦挺悲伤的一年，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去在这个时候还要去踩踏，去嘲笑，去拉别人这种伤疤不停的那样子去挖。
嗯，
你试问一句，包括写的那一位，他自己持有的房产难道没降价吗？
嗯，
如果你是空仓的，你是说啊、哦，我很开心啊，我空仓，但是你空仓，你的收入也在降。
对，其实空仓的人千万不要老想着房价跌了你会有好处啊，就是就好像之前有人在我的这一个群里面讨论，他想要10万的时候去买保利天悦，
嗯，
我直接怼他了，我说。当保利天悦的时候是10万的时候，其实你
都留不到广州了，
你是更加买不起的，你就证明了广州的老板不行了，广州老板不行，广州员工更加不行，
嗯
啊，
你根本都留不到广州的了，你说不定都已经被老板解雇的了，
对，
嗯，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你的年终奖到底在过去这一年里面相较于上一年你的收入是涨了还是跌了，或者是说你的全年收入吧涨了还是跌了，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互动，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声。